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《小宅当家》。今天是我们宅人朗读的第二期节目了，同样会有三位小伙伴为大家朗读他们所选择的喜欢的段落。首先由我为大家朗读林清玄散文集《从容的底气》中的一篇，感谢困难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街上问人，请问您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困难，一些挫折，一些痛苦？所有的人都拒绝我，我着急地恳求别人，那么我雇佣您，每小时500元，请您给我一些折磨。那些陌生人摇摇头，沉默地离开。我因找不到愿意折磨我的人而惊醒，我坐在床上发呆。是啊，困难、折磨、痛苦是多么的珍贵。如果一切平顺，谁会静下来沉思？谁会升起智慧？谁又能在平凡安逸的日子中超越自我，登上高峰呢？如果没有困难，谁又会谦卑地跪下来祈祷？谁又能相信有无边的宇宙？谁又能寄情于来生呢？我深深地感谢着困难、挫折与痛苦，也深深地感恩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人，他们是多么慈悲呀！我并未花钱雇佣他们，他们却以宝贵的时间来考验我、提升我，为了增长我的智慧。这一段落是感谢困难这一章节当中的一个小引。是啊，生命的途程就是一个惊人的国度，没有人能完全没有苦楚地度过一生。倘若一遇苦楚就怯场，一遇挫折就潼关斗士，那么就永远不能将千水化为百炼，永远不能和百音成为一歌，也就永远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。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段落来读给大家听呢？因为在不久之前看了一个综艺节目，它的其中的一个辩题叫做我们是否应该感谢生活的暴击。在看这个节目之前，我是持正方态度，就是一定要感谢生活的暴击，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。对于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，我们应该学会感激，应该学会从中获得一些有助于我们未来人生的东西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活得更加平顺，更加的坦荡，更加的开心，更加的快乐与幸福。但是反方辩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出色，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感谢生活的暴击，因为我们从暴击当中学习东西，但不一定要去感谢他们。我们要感谢的是谁？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在我们经历这些暴击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，其次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是我们自己走过了那段备受暴击折磨的时间，才有了今天。而且听了反方辩友个人的经历之后，我的立场开始有一些动摇，到底我们该不该感谢生活中的暴击，该不该感谢生活中的困难？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吧，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，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选择。
大家好，我是柴柴，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顾城的诗，顾城的话。说到顾城，我们总会想起那一句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读顾城的书，有一些你可能没读过的诗，也有一些你可能没看过的画。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几首顾城的诗。小巷，小巷又弯又长，没有门，没有窗，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。远和近，你一会儿看我，一会儿看云，我觉得你看我是很远， 你看云时很近。还有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如果你问我爱情是什么样子，我就会用这首诗回答你。门前，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，早晨阳光照在草上，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，门很低，但太阳是明亮的，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有门不用开开，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。在最后送给大家一句顾城的诗，睡吧，合上双眼，世界就与我无关。谢谢大家。
最终还是自私的给他发去了短信，我等你到35岁，如果到那时你还不来，我就找别人了。我不无辜，可是我也没有罪，我只不过是喜欢着一个人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实在是最悲哀的一首诗。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，不由得我们支配的。比起外界的力量，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，可是我们偏要说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一生一世也不分开，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。听到这里，我想一定有人已经知道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是什么作品了。这是南康白起所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片段式散文《我等你到35岁》，作者南康白起是一位同志小说家，1980年生，2008年3月投湘江自尽。有网友猜测南康的死亡是因为2年前他的男友结婚，从而导致了南康患上了抑郁症，而我等你到35岁便是写在南康的男友在确定结婚的消息之后。昨天接到他发送过来的电子邮件，说想我，说喜欢我，要我别怪他，言辞恳切。以他的破笔头，这大概能算得上他这辈子写的最好的一篇东西了。反反复复看了又看，心里百感交集，都已经决定了才来说这些。简略的向朋友复述了一下内容，很惨淡的对他说，你看这个人嘴里说喜欢我，又让我这么难过。在这个时候，南康的男友已经确定了结婚，迫于世俗的压力，他只能选择结婚生子，过上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南康只能默默退场。南康，南康，快点长大。回帖里有人这样说，我可以长大，可以像很多人一样找个合适的人过下去，或许不是很喜欢，可是日子久了，彼此间总能培养出一点真情，或者很轻易地说分手，重新再找。要不就干脆做个实际的人，在夜晚拥抱接吻，天亮就成陌路。我当然可以，我只是怕所有的抵不过这一个，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愿意等下去，而是不得不等下去。知道等让自己这样喜欢着的人，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第二个。人们常说时间才是最伟大的，一切都会被它消磨殆尽，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，最终都会过去。
我只能慢慢向前走。也许很多年以后再回忆起今天的种种，那时候心里或许已经有了别人，或许还在等，可是已经记不得自己为了什么而坚持，又或许他已经回到我身边。你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每个都行色匆匆，遇见了淡漠的看上一眼，谁也看不穿别人背后的故事，谁也不知道别人的心里是不是住着这么一个人。南康在2006年写下这部作品之后，2008年投河自尽，眨眼间已经过去了10年，现在少有人再去关注，但是当年改编的广播剧、歌曲、微电影数不胜数。昔人已逝，空留下他的文字一次一次敲打着人心。选择这篇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感触，之前早就听说过这篇虐文，但是一直没有去看，直到去年的春节晚上我找来看，在众人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的氛围之中，我独自一人在屋子里对着电脑屏幕哭成狗，发誓高考完了一定要抄下全文。他的文字都是平平淡淡的文字，但是情也却是真真切切的情。10年已经过去了，事情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，如果他还在，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一出悲剧呢？有人说这是我的不包容导致了南康的离去，我觉得这或多或少都会是一些原因。我的梦想是终有一天人和人可以自由的相爱，可以骄傲的牵起对方的手，正大光明的走在街上，法律承认保护他们的婚姻。而身为一个法学生，我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一天的到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。最后祝愿各位都能有一份这样真挚而美好的爱情。
熟悉像掌纹，却只是今世今生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小宅当家的所有内容了，我们宅眼朗读的节目也暂时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形式，如果你也想分享一段文字给我们的话，给大家的话，那么就请加入我们吧，把你的音频发过来，把你的文字发过来，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